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一次来到这里哈。我给大家先看一个照片，这张照片有没有人知道是在哪里？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这张照片是在哪里？在中国，还有没有人？这是什么地方？后面的灯可不可以稍微关一下？看得清吗？有多少从 Wednesday 毕业的？你们不知道这个 Wednesday 这个教堂？这就是 Wednesday 的教堂，这就是二楼那个厅。二楼那个厅，有一次我带着我的一个朋友，那因为我朋友从远地来看我，然后我就带他去，星期五晚上正好在那边，我就带他去这间教会。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是在这地方聚会？我说是的。然后他说啊，你在这做牧师吗？我说我要在这做牧师。他说等你全职了在这边做牧师，我就捐点钱把他教会修一修好不好。所以你看到，当其实我来底特律已经九年的时间，一年半前我去 Wednesday 这间教会，在这里我第一次，一年半前我第一次去这间教会的时候，我被这间教会震动。因为当你看到这间教会，你看到上面这些油漆都脱落了，这个是他们的那个投影屏幕，这个屏幕呢很大，但是这个屏幕呢它不是自动的，它是手动的，它没有电动机型，但是呢这个手动呢它已经有一半不 work 不工作了，所以呢这个教会里面呢只有，也必须有一个人，他会把这个能够一下子把这个下来的屏幕一下子拖到上面，收到最上面去。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敬拜团的团长。所以只有人通过了能够一下子把这个屏幕收到上面，才能够当敬拜团的团长，其他人都做不到这一点。那这间教会你看到了哈，我们都有很多的这个油漆斑驳的地方。下面这张图呢是他们后边的音控室，这个地方是他们的二楼。如果你这边可能看不是很清楚，如果你能看清楚的话，你会发现说这边房顶上面一直在掉灰渣，这就是他们聚会的一个地方。我曾经也问我自己有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我想大家都很多人都去过母堂，我为什么要去 Wednesday 这个地方？我为什么要去 Wednesday 这个地方？那去到 Midtown 那个地方好像也很不安全，然后在这样一个环境，这样一个教会里边聚会，那你知道我们当中的这个是我们的 heater， 在这前面的台上面还有一个 heater， 但是呢，那个 heater 有的时候 work， 有时候不 work。在今年冬天最冷的三个月里边，那个 heater 只有一个，两个 heater 只有一个 work。所以大家在查经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都穿着能多厚的东西，在外面穿什么，在里边屋里还是照样穿什么。就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边，我在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到这一间教会来？我可不可以不去这一间教会？但是当我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问我，如果有一天我见到我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问我说，我托付你的事情你做了吗？我知道如果我离开那一间教会，或者说我现在离开那一间教会，我没有办法向他交上。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里，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不是为今天而活的。我们都说我们都有明天的计划，我们很多人我们的计划是在明年，或者我们的孩子上大学，我在为他孩子，这孩子上大学攒大学学费，或者我在为我的将来退休，我在存退休金。我们有没有人想到说，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 我要面对我的主的时候，我今天所做的这些东西怎么跟主来交账呢？这就回到一个问题，是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是不是确信将来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将来有一天你跟我要面对他。也许这一天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会发生，也许就在我们有生之年的时候就会发生。我们怎么样来面对他呢？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到第五章的十一节，我请大家来跟我一起 来念。如果你有圣经的话，那鼓励你翻开自己的圣经放在那个地方。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十三节开始到第五章的十一节，我们一同来念。请。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勉，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这一段宝贵的话语今天放在我们的面前。主，求你在这时候接着你住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的圣灵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来认识你，也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心意，并且帮助我们当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活出你的心意来，不仅仅是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要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见到你面的时候，我们好可以跟你交账。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部分，或者说它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我们从第四章的末尾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来看到说使徒保罗在鼓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是鼓励，也是神借着他来鼓励后世的信徒，我们要持守的一个将来的盼望，一会儿我们会再继续详细的讲。第二段呢，是在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不仅仅要持守一个将来的盼望，而且在今天 我们不只是我们将来有一个永生，而是今天，而且是今天我们当做什么事情来准备。今天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弟兄姐妹要来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受洗仅是一个开始，或者信主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所做的，我们也不只是说我们受洗了，我们信主了，拿到一个去天堂的钥匙就好了。我们会看到说，神接着他的仆人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世上，我们还要做一些的预备，做一些的准备。那最后是一个结语，最后是一个结语。我们前几次有谈过，在特别是上一次，我用了第四章的13节到18节做，但是只是略略的谈，讲到一个将来的盼望。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当时的一个背景是，我们知道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他已经是在主后50几年，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离世已经大概20年左右的时间。那个时候信徒一直在等待着耶稣基督的再来，可是没有看到。那么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已经，我们说是睡了或者死了。面对这一些死去的亲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他们有难过，有忧伤，对吗？但是主还没有再来，他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会见到他们的亲人？所以在这里，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使徒保罗告诉他们一件事情，他们的盼望不是虚空的盼望，他们将来一定会与主见面的。但是主什么时候再来呢？保罗在这里显然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时间，也没有告诉他们具体的地点，但是告诉他们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就是将来主一定会再来，将来主一定会再来。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开始的时候4章13节到14节里面讲的，如果我们信耶稣基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神必将他们同耶稣一同带来。这一件事情不需要很详细的解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保罗告诉他们的不只是一个宣言，不只是告诉他们一件事实。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会发现说，我不愿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这件事情保罗其实是用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语气，这个不知道不是我们说我认识谁我不认识谁，我知道某一件事情不知道某一件事情，这个不知道的知道的这个词表示的说，当你不知道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在得罪神。这个词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得罪了神。或者话说得很严重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后面说恐怕，他实在不希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因为这件事情来得罪神。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吩咐得很清楚，神耶稣基督已经启示得很清楚，他会再来，他会再来。如果对神没有一个盼望，对主耶稣的再来没有一个盼望，没有一个信心，这不仅仅是知识上的问题，在保罗来看，这是得罪神的事情。严重吗？严重吗？神愿意每一个他的儿女都知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并且带来审判，信他的人要复活。世上没有哪一个宗教能够告诉我们，能够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复活，对吗？上个月我们一家去拉斯维加斯玩，在中餐馆吃饭的时候，有一个waitress，我们在聊天，我太太在跟他聊天的时候，他谈到他的家人，他从香港来，他在这边照顾他的公公婆婆。然后他说他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公公婆婆上天堂了，他就可以自由了。那当我们一听到说他这样说，上天堂了他就可以自由了，那我太太就问说，哦，那你是基督徒吗？你相信有天堂吗？他说不是啦，就这么一说了，那就是指死了的意思。 是在人来看很希望我们的亲人上天堂，但是谁又可以给我们一个确切的凭据，一个确切的保证，我们的肉身死亡以后回到天堂去？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因为当你不确定你将来的离开这个世界，你的肉身死亡的时候你会去哪里的话，那就是没有指望的人。虽然你很希望你自己或者你的亲人去上天堂，但是你确定吗？保罗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女是可以确定的，而且必须确定的。这是保罗在告诉我们的。保罗接下来说，这些事情将来主再来的时候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怎么样我们会有复活的事情。所以保罗在十五节说，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情，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也许明天就降临，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不能够与那些已经死了的人之先，不能够在那些人之先，但是当主降临的时候，那些人先复活，我们这存留在地上的人仍然会跟主在一起，只是我们在空中与主相遇。没有描绘的特别的清楚，但是已经足够的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会再来，凡信他的人是会复活的，是有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复活的身体，而且这件事情神在圣经当中多处的确认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必会发生。所以在这里边保罗用了一系列的必，这个必字呢当然是中文里边的字，在原文里边呢是用将来的一个肯定，将来的一个语气表示将来这些事情一定会发生的。所以你会看到说，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翻成必和主永远同在，必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看到今天我们在这里他就讲到的是这些事情要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但是什么人可以与主永远的同在？今天你确信你会永远的与主同在，无论是主在你有生之年再来，还是在你离开这个世上以后主再来，你很确定你会与主同在吗？为什么你会确定？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什么是信？我常常在讲道当中会提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什么是信？信不只是一个知识，在希腊文的信，在希伯来文的信，旧约里边的信跟新约里边的信，这个字都包含了一个很共同的特点，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叫做 entrust， 叫做交托。真正的信是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当你愿意把你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保证你，神保证你将来会跟耶稣基督永永远远的同在。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让我们好好来思想一下，我信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信的只是一个知识，我信的是一个宗教，还是我将我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跟他建立的是那种不可分割的一个关系，不可分割的关系。当保罗讲到这些将来会发生的事情以后，提醒这些信徒说耶稣基督一定会再来，接下去他说做一个结论，说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彼此的来劝慰。所以我们当看到所以的时候，我们想说，因为他前面讲了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有这样一个结果，说你们要彼此的劝慰。当我们看到劝慰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会想说，也许是因为根据当时的背景，因为那一些的人，他们当中有一些信徒，他们已经死亡了，身体已经死亡了，所以他们存留下来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亲人将来去哪里，是不是能够见面，有一点点的怀疑的时候，保罗说耶稣会再来，这些人会再复活，我们这些存留还活着的，等到主降临的时候，我们会在空中跟这些人再次的相遇，与主永远的同在。看起来是一个安慰的话，所以劝慰这个字是很对的，是在安慰这一些似乎忧伤的人，但是因为我们在主里边有一个盼望，我们感情上虽然忧伤，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指望的忧伤，这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知道劝慰这个字更多的时候会被用在什么地方？在圣经里边更多的时候会被用在教导跟鼓励上面。所以换句话说，你们应当用这些话彼此的来劝慰，也可以翻成说你们当用这些话来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教导，或者彼此的教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彼此的鼓励，彼此教导，彼此教训是什么？显然这不是上文所讲的东西，显然是还有下文，要鼓励，要教训，要教导一些下面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引，这为什么我把第四章的13-18节跟第五章的1-11节要把它连到一块，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很连贯的信息在里边，这本身是一个很连贯的信息在里边。所以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希望这一些的信徒被教导，教导什么？被教导什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把这个去掉哈。因为这一首歌《我心灵得安宁》，我相信你们当中很多人都唱过了，那就是取自于是根据这一个刚才我们这一段的经文4章13节到18节里面写出来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说，当保罗希望说，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不只是有一个知识，或者不仅仅是有一个盼望，我们今天还要做一些事情，这就是他所要说的，我们彼此的劝慰，或者说我们彼此的教导。教导什么？教导我们从5章1节到10节，我们一看到说他其实教导了两件事情，但在这两件事情之外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警醒预备，有一个原因在里边，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的去警醒预备呢？我们现今的时候抓住现今的机会，我们如何的警醒预备呢？但是这还不够，保罗觉得还说的不够多，所以他在后边再提出一个原因来，试图让读者，让这些神的儿女知道说，我们不仅仅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将来，在这里就等待就够了，我们更需要的，我们或者还需要的是我们在今天我们要有一些的预备，我们要有一些的预备。那什么样的预备呢？我们继续来看，保罗没有开始就讲说你们该做什么该做什么该做什么，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词，在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翻出来，5章1节一开始他用了一个词叫做然而，或者英文法则翻成 but， 那显然通过这个然而是接着上面的你们要彼此劝慰来接下来的，我们所以这个是为什么我们5章18节跟4章18节跟5章1节或者前半部分是不能够分开的，表明说其实仅仅的知道这个知识放在脑袋里存着将来的盼望还不够，还要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接下去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已经明明的晓得。晓得什么？4章的末尾没有讲什么时期，对吗？那在这里你看到了他讲什么时期了吗？好像也没有讲具体的日子，对不对？也没有讲具体的日子。那保罗在告诉他们说，你们明明晓得是什么。其实主耶稣在离世的时候已经告诉过人他会再来，所以具体的有一件事情我们很确定的，或者是他们明明晓得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是主一定会再来。那我们知道说，当圣经当中不提的事情或者少提的事情，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所以从这里问我看到的一件事情是，神并不希望我们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但是神让我们知道的，或者让我们很严肃的对待的一件事情是，他必定会再来。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明明已经晓得，晓得什么？其实主是会再来的，而且这个日子是什么？像贼一样。有没有哪一个贼说，我通知你一下，明天下午3点钟我去你家偷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是说主再来的日子，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去知晓的。耶稣基督在这世上的时候，他作为一个肉身的人的时候，他也说他不知晓那日子，但是当然回到天上他知道，因为他跟神是同在的， 他自己也是神。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不知道，神也不希望我们知道，也不必要知道那个日子是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要知道的是，那个日子一定会来。而且来，他为什么用贼这件事情来做比喻？贼光顾你的家会造成什么？贼光顾你的家会造成什么？给你留点小费。贼光顾你的家会造成损失，对吗？谁光顾你的家会造成一个损失？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耶稣基督也说，也用贼来做一个比喻。为什么他这么说？我为什么说主再来的日子用贼做一个夜间的贼来一样做一个比喻？其实跟后面解释，跟后面的经文是有关的。5章的第3节说，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了。我们刚才讲到贼来了是造成损失的，所以呢，当这里边说，当人以为平安稳妥，当以为说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的时候，灾祸忽然来了。不要小看这一个灾祸哈，这个灾祸的意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是一个完全的毁坏，包括死亡。这不只是一个小灾，不只是一个小灾。而且这个灾祸到一个什么程度？到一个程度说，如产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有小孩的姐妹们大概知道说，产难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呢，产难的痛苦终究，当你生完孩子以后，你会因为孩子降临到世上有一个喜乐。可是在犹太人的文化当中，这个产难的痛苦，他们用来代表一件什么事情？表示一个你没有办法去忍受的痛苦，你没有办法去忍受的痛苦。换句话说，5章3节，人众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他们，这是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去忍受的灾祸。不要以为说主再来的时候，将来有灾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可以忍受得住，没有办法可以忍受得住。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如果去看启示录上面所描述的灾祸，你就知道这不是人所以能够忍受得了的。然后接着保罗说，你不仅仅不能够忍受，而且你没有办法逃脱，而且没有办法逃脱。很可怕的一件事，是吗？很可怕的一件事。但是感谢神，保罗在这里边没有说你们不能够逃脱，他说他们不能够逃脱。他们是谁？他们是谁？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说，保罗一转就进入到你们了。好，我们就把大家想一想，他们是谁？你们又是谁？所以当他讲到这个日子，讲到这个日期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主必定会再来，而且这个日子是没有办法去预计的。而且当我们以为很平安很稳妥的时候，这个日子就来了。一个礼拜前，我想我们大家坐在这里边，或者坐在别的地方，在家里，大家都觉得很稳妥，很安全，是吗？ 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天下无贼。真的吗？真的是很平安稳妥吗？波士顿的马拉松，今年我不知道举办了多少届了，但我知道这是跑马拉松的人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盛会，今年有2万多人，是很大的一个盛会。可是几个小时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看到的那一对凶手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不是来自中东的，对吗？平安稳妥，瞬间几个人死亡，上百个人失去了胳膊或者腿，两响，瞬间。这是4月15号。4月17号，当人们在沉睡的时候， Waco, Texas 的一个农药厂突然爆炸，很多人丧生，原因到现在还好像还没有完全查明。有平安吗？有稳妥吗？4月19号美国的时间，4月20号中国的时间，四川的雅安再次的发生地震。很有趣的是，就在这前一天，他们才做过一次抗震 7.0 的演练，但是有多少人死了？现在死亡的数字还在不断的上升。有平安吗？有稳妥吗？但是我们当庆幸的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刚才讲到他们绝不能逃脱的时候，而我们想刚才比起刚才的这些事情，比起末世主再来的时候的那一个灾祸，那个惩罚只不过是一个小 case， 今天的我们所遇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小 case， 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是我们没有办法逃脱的。但是感谢神，保罗在这里话锋一转，他说弟兄们，他中间还少了一个字，就是但是啊，中文里面还是没有翻出来。但是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边，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换句话说，黑暗这个字实际上是对神的无知啊。他讲到说，你们这些人本不是对神无知的，那么是什么？就是对神知道了，知道神的事情嘛。神的事情已经透过神的话语已经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会再来。所以当我们知道主耶稣会再来，我们有预备的时候，那个日子临到，意思是抓住的意思，也就是说当那个灾祸再来，大灾祸再来的时候，是不会抓住我们的，抓住你们。当时保罗是在指那些的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那些日子是不会临到你们的。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比别人做得好，因为我们银行里边存款多，因为我们的房子大。 No， 在第五节里边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光明跟白昼在圣经里边用来代表那些属神的人，在神的真理当中靠着神活出一个神圣洁的那样的人。光明之子，白昼之子，是一群属神的人，一群能够活出神心意的人。而相对的，属黑夜的，属幽暗的，是正好的相反，是被罪所控制的，是没有办法接近神的人，是不愿意接近神的人。他们这些人是没有办法逃脱。所以感谢神，今天你能够在这里，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成为光明之子，成为白昼之子。你知道将来当大审判大灾难来到的时候，假设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你可以靠着这一个身份躲开那个灾难。这是圣经上面对你跟我的应许，你是不是愿意抓住这样的应许呢？你是不是愿意抓住这样的应许？ 是原因。所以当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知道将来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你现在需要有一些的准备。你知道现在需要有一些的准备。什么样的准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是我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以后，我知道将来有一天我见到神的时候，我有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我有一个神儿女的身份，我可以与他永远的同在。但是这够不够？假设今天的灾祸临到的时候，你能够逃脱这样的灾祸吗？这一位阿姨是在我们Wednesday 的一个学生的母亲。一年前她来探望她的孩子，她的儿子生了一个女儿，她来帮忙带孩子。刚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常常跟他们见面，刚来的时候这个阿姨其实是不能够说她是一个很悲观的人，但是至少她不是一个乐观的人，至少她不是一个乐观的人。后来过了一段的时间，他信主了。信主以后，他特别的追求，特别的愿意多认识神，所以他常常来，不仅仅教会里面聚会，参加主日学，参加祷告会。在这一段的时间里边，我们会看到，当我回想到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会看到阿姨她不断的在变化。其实他的生活还是蛮辛苦，他要照顾，不仅仅要照顾他的孙女，还要照顾他的儿子跟儿媳妇。但是他常常的脸上挂着是一个笑容，他常常的很喜乐，他常常的把感恩挂在嘴上。他的生命，我们看到他的生命被翻转。但是这不只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的故事。一个礼拜前他晕倒了以后就送到医院急诊，最后诊断出来的是他在他的脑袋里边有一个 5.5×6.5 的瘤，而且医生说这样的一个瘤很有可能是恶性。所以他们家中在过去的这一个礼拜里边经过很多的挣扎，特别是做儿子的要经过很多的挣扎。是妈妈很快就要回国了，机票已经买好，5月9号要回国的机票，是要回去治疗还是在这里治疗？要治疗要开刀要拿掉，在脑部会，他本来一压迫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些的，他语影响到他的语言，甚至他有一些算术1+1=几都搞不清楚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当我们去看他的时候，当很多的弟兄姐妹去看他的时候，他带出来的，他给我们的笑容比我们这些去看他的人的笑容还要多。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感谢神。感谢神什么？他住在那个医院里边没有条件，他还不知道能不能在那边治疗。今天早上是他开刀的时候，现在他可能估计现在应该出来了。早上7点多钟他送进手术室。这样一位阿姨，她为什么能够对神有那么大的信心？她对我们说，当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对我们说没有关系，能活过来感谢神，活不过来我们跟神同在，我跟神，我回到神那里我也感谢神。一年前如果他是我看到那一年前的他的话，我不相信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话说出来，我不相信他有这样一个笑容。这样的笑容不是一时的来装出来，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去看他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而且他鼓励我们跟我们一同来祷告，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当灾难来到的时候，你能够面对吗？你能够面对吗？今天的预备是否够了呢？所以保罗继续的说，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要守住我们的身份，知道说我们见耶稣面的时候，我说我是属你的，我相信你会拯救我，而且我们要跟神有一个交账，一个预备好。 所以在这里保罗进去的时候也是今天的金句五章六节说，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总要警醒谨守。在这里讲到睡觉，其实跟前面的四章的十三节里面说论到睡了的人不一样，睡了的人那个词呢用的是代表一种习惯，说那种已经身体已经死亡的人。在这里用的睡了的人呢是指一种状态，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属灵上的麻木的状态，是一种属灵上的麻木的状态，或者说对救恩没有感觉的人，说得很严重，一种属灵上的麻木，对救恩没有感觉的人，他说你们要警醒，你们要清楚你们的救恩。接下去他说，因为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的人在夜间醉。为什么他用两种人，一种是睡了的人，一种是醉了的人？这两种人有什么特点，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这两种人有什么共同的地方？迷迷糊糊。这两种人都是迷迷糊糊，迷迷糊糊到一种状态，说其实他们都不能够自己来控制自己，对吗？他们的控制权在睡眠或者是在酒精上面，他们不能够控制自己。所以保罗对说，这里说你们要警醒，不是要那种迷迷糊糊，不要在属灵上麻木，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当用什么？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护心镜是保护我们身体重要器官的，然后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保守我们的思念心思意念。这里再一次的看到说，信望跟爱这个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品格也好，行为也好，保罗再次的强调在这里。记得我第一次在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第一到十节的时候，我们在讲到说有信心的功夫，有爱心的劳苦，跟有忍耐的盼望，这三个是分不开的，这三个是分不开的。我们今天再次的看到保罗讲这三个不仅仅分不开，而且这三个是保证我们将来见到主耶稣基督能够向他交账的凭据之一。之二就是我们的信心，或者首先是我们的身份。所以你会看到说，在这里在讲到说，其实我们从信心出发，从认识耶稣基督开始出发，我们因着信心，因着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保守我们自己能够有一个清醒的状态，也因着爱心，从信心推出来的爱心，从神给我们的爱心去帮助别人保守一个清醒的状态。所以后面他会讲到说，我们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建立，这不只是单向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有看到信心跟爱心，一个是保守自己，一个是保守别人。保守什么？保守我们在主里边的盼望，我们不至于失去了盼望，并且保守我们在主里边，我们按照他的心意来行，按照他的心意来行。最后保罗觉得意犹未尽的地方是，还有他虽然要求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就要警醒，现在就要预备，现在我们就要在信心爱心跟盼望上面都能够活出神的心意，但是保罗怕他们，或者怕我们觉得原因还是不够，所以在下面九节十节里边他再一次的说，还有原因，除了那些将来所受到的这些灾难是我们没办法忍受的，是那些没有认识神的没有准备好的人没有办法忍受的，除了那之外还有一些原因。其中一个原因第九节里边讲，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救。因为神已经选召了你跟我，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今天要预备迎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说了一句话，他替我们死，耶稣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或睡着 都与他同活。当我们看到这一段解经的时候，有人在解释说醒了或睡着是指说无论是活着或者死了，是我们的肉身活着还是死了。还有一种的解释是认为说，无论是我们的在属灵上面的清醒，还是在属灵上面的迷迷糊糊，神都告诉我，神都使我们与耶稣基督同活。甚至不少的解经家认为说是后者的解释，因为他说那个睡是五章里边的这个睡，是就是五章六节里面你们不要睡觉的那个睡，是指属灵上面的麻木。但是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他在后面说都与他同活，与耶稣基督同活这件事情不只是跟他同在这件事情，与耶稣基督同活是表示我们跟耶稣基督要做同一样的事情，或者说我们今天要来效法他，或者说我们今天来效法他。一个属灵上麻木的人，一个睡了的人，当他被睡眠所控制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同活的，对吗？他是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同活的。所以我更倾向于说，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是来效法这个我们的主，我们的基督，来跟随他。我们要活出神的心意来。所以在最后，当保罗把原因一再强调原因，并且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可以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来警醒预备的时候，保罗有这样的一个结语说，所以你们该彼此的劝慰，互相的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彼此就是说不只是牧师长老对会众对信徒，是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劝慰，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教训，而且要彼此的建立。英文叫做 edify, build up, 让我们在成长。所以神告诉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预备耶稣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或者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耶稣没有再来，我们离开这个世上，我们去见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做两件事而不是一件事。虽然第一件事决定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但是第二件事是一个第一件事的结果。这就是第一件事，我们有神儿女的身份，因着信耶稣基督我们有了神儿女的身份。但是这个身份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在彼此的互相建立当中，我们能够活出神所喜悦的信心、爱心跟盼望。所以我要问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在预备我们明天做什么，我们的孩子高中毕业以后要到哪里上大学，我们退休以后我们要怎么样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有没有预备当有一天或者主再来，或者说我们离开这世上见到主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他来交账呢？今天我们当做什么？今天我们当做什么？最后我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这段的信息。这个人可能我们当中很多人不认识，这个人叫做 John Harper。 这个人叫做 John Harper, 他是一位牧师，英格兰的牧师。他1872年出生，14岁的时候信主觉知，18岁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传道。当然他在传道的过程开始的时候，他是边工作边传道，他做一些在磨坊里面做工作。后来到18岁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发现了他传道讲啊这个的恩赐，所以就请他出来做全世界的牧师。在他的39岁，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他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他把福音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福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他的职责。所以在1912年4月份，他应美国的穆迪神学院的邀请，要到美国来，在这边要来开布道会。他登上了一艘船，这艘船名字叫做坦坦尼克。所以大家都知道坦坦尼克的故事，但是你知道坦坦尼克 号的故事的里面的一个真正的英雄是谁。 John Harper 他结婚以后有了一个小女儿，但是很快他太太去世了，所以留给他的女儿，当时1912年的时候他的女儿16岁，所以他带着他的女儿乘上坦泰尼克号到美国来。当船出了那个冰 iceberg 的时候， John Harper 这样说，他说让妇女和儿童去上那些救生艇。当然我们知道说救生艇是很有限的，因为坦泰尼克认为说是不沉的船。 John Harper 抱着他的女儿把他送上了救生艇的时候，他跟他的女儿 kiss goodbye， 然后跟他说 I will see you someday。你知道当他把他女儿抱过去放在那边的时候，他是很有机会留在救生艇上的，但是他没有，他又回到船上，在船上开始向人传福音，在船上开始向人传福音。后来船沉了，在沉的过程当中他在水中奋力的游，他向很多的人来传福音。他说他会问你信主了吗，或者你得救了吗，当人说没有的时候，他会说当信耶稣你必得救。他碰到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他当时在找到了有一块碎的木头，他就靠着那个碎的木头在海里奋力的奔波。John Harper问他说你信耶稣了吗，那个人气得要死，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你还问我这个问题，说我不信。所以John Harper那个时候跟他讲了几分钟以后，他还是坚持不信，所以John Harper他就离开去游向别人，然后再跟别人再去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几分钟以后，John Harper又回到他这里。哦，对不起，在John Harper离开他的时候，在跟别人传的时候，John Harper做了一件事情，他把他自己的救生衣脱下来扔给他说 Take it， 拿着，你比我更需要他。然后他游到别的地方去跟别人传福音。后来几分钟以后，他又回到这个年轻人那里，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年轻人说愿意，然后他带他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后来John Harper就游到别的地方继续传福音，1500多个人上升在水里边，就是没有上救生艇的船员跟旅客1500多人，只有6个人活下来。那个年轻人就是6个人之一，所以John Harper的故事就被记录下来了。John Harper为什么他舍弃了去上救生艇的机会？他为什么能够在生存希望本就不大的时候，他把他的救生衣脱给了那个年轻人？弟兄姐妹，你没有想过，如果他不是笃定将来的盼望，如果他不是知道说他在今天的责任是什么，如果他没有预备好去见耶稣的话，他会这样做吗？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这一段宝贵的话语，让我们来看到说神你自己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应许，应许我们耶稣基督会再次来到我们当中。他不仅仅带来救恩，带来复活，你也警告我们，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带来的也有审判，并且有审判所引出的灾难。帮助我们在这时候来思想，我们凭什么可以躲过这样的灾难呢？也许我们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你还没有再来， 但是我们还要跟你见面。当我们跟你见面的时候，我们凭什么我们可以住在你的家中呢？恩父，求你来帮助我们，不仅仅来认清我们是属你的儿女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是属光明的，我们是属白昼的，更帮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来。因为跟你同活，就意味着对你的信心，对人的爱心，跟对你的盼望。帮助我们，当我们走出这个会堂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看到明天的工作，明天的孩子，我们退休以后怎么样，帮助我们看到我能够把什么带到永恒，带到主你的面前，并且能够活出来，活在我们的行动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